我再说一次，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可能是我在圣经中引用的最多的经文之一，但它被大量遗漏、运用和错误引用，并造成了许多问题。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说，并且我们知道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招的人。有些人不知道圣经中的其他经文，他们只会挑出这个，完全断章取义，然后说，好吧，我们知道万事都为互相效力带来益处，并不是这个意思。基本上也有些人用这一节来说明，无论发生什么都是神的旨意。那些宣扬我称之为神的极端主宰权的人们，这节是他们的主要经文之一，他们是在说无论发生什么都是神的旨意。我在电视节目上听到一位女士说，这档节目是我一个朋友的，我不是反对他，但这是错的，是对圣经的错误应用。这位女士上了他的节目，她做见证说，她和女儿都被持枪、被绑架，并被带到偏远地区。一名男子强奸了他们俩，让他们趴在地上，然后朝他们后脑勺开了枪。他的女儿去世了，这位女士活了下来，尽管有许多艰难，但她活下来了。她在节目中说，我们知道万事都是为益处而互相效力。我们不知道为什么神会让这个人绑架我们、强奸我们、杀了我女儿，还想杀我，但我们知道神有他的目的。天哪，这令我很生气，这完全是对神的曲解。你知道吗？这就是撒旦在创世纪第三章所做的。他说，难道神真说过不许吃吗？女人说，是的，他告诉我们不能吃这个。他说，不，你不会死。然后他开始质疑神的品格，他说，是因为神不想让你拥有一切，他想让你不像他那样。可事实是，比起吃了这棵树的果子之后，他们在吃之前更像他。这是对神的诽谤和曲解。如果他们能坚持神是一位好神，以及神就是爱的真理，他们就不会堕落。从根本上说，他是在诽谤神。这种关于神的极端主宰权的教导，是在诽谤神本性的品格。使人奸淫、杀人、抢夺并行这些事的绝对不是神。有些人说，好吧，我们知道万事相互效力带来益处，这不是这节经文要表达的。我们来看看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圣经说，并且 and 并且，这个词是一个连词，它将本节经文和前面的陈述联系了起来。如果你错过了昨天的节目，我昨天一直在讲罗马书八章二十六至二十七节，我们谈论了圣灵赋予能力的代求，圣灵与我们合而为一，一同协作，这与我们在自己的力量下祷告是不同的。这是说，当圣灵与我们合一协作时，是用无法说出的叹息来超自然的代求。并且，若你被圣灵赋予能力而代求，若圣灵与你合一协作，那么当你这样祷告时，就会知道万事相互效力。所以，这是基于你是否在寻求神的条件性声明，你是否在祷告，并且不仅是祷告，而是以圣灵与你合一协作的方式祷告，为你的祷告赋予能力。这是一项重大的声明，这会改变一切。这并不是在说，我们知道万事都是从神来，是神造成了万事的发生。圣经不是这个意思，然而这就是本节经文被解读的方式，它会使这些事相互效力，变成益处。不是这样的，神不会让所有发生的坏事都互相效力，因为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在祷告。圣经从来没有说过，神是一切恶的根源。事实上，如果你把这和圣经联系起来，雅各书一章十三节说，因为神是不能被邪恶诱惑的，神也不诱惑任何人， 而每个人受诱惑都是被自己的欲望所牵扯所引诱的。神绝对不是疾病、贫穷、心碎的根源，神没有造成你生命中的恶事。假如你相信是他做的，假如有人像这样滥用圣经，以某种方式让你到一个地步，让你欣然接受任何事，神啊，如果这是你的旨意，我同意让你来摧毁我。如果你相信这些，撒旦就会利用这种对神的误解，他将利用你的被动性从你身上碾过，毁掉你的人生。圣经在雅各书四章七节说，因此你们要服从神，要抵挡魔鬼，魔鬼就会逃避你们。抵挡这个词的意思是积极抗争、抵制、与他斗争。然而人们却相信，好吧，发生的一切事肯定是神的旨意，神把这个放在我的生命中是一个祝福。若你如此相信，你就无法抵挡这些坏事，因为你将会抵挡神。如果神是他的源头，你就得服从他，你知道吗？如果你采取这种逻辑并遵循他的结论，这就意味着如果你生病了，你不应该去看医生试图摆脱疾病，你不应该吃药，不应该做手术。假如神让你生病，疾病就在你身上。假如神这么做是有目的的，那你为何要试图摆脱神的旨意呢？你为什么要摆脱这种疾病呢？就让这个疾病充分的全面发展下去吧，不要去做手术，不要吃药。我说的这些当然很可笑，我不是让你别去治疗，但我想说的是，若你真相信你生命中发生的一切都是神对你做的，那么为什么要抗拒贫穷呢？为什么要抗拒疾病与破裂的关系呢？为什么要尝试去改变呢？让每件事都在你身上全面发展吧。可悲的是，有些人就是这样，这令他们变得被动，也因此活在魔鬼的统治下。这样做并没有在抵挡魔鬼，并不是你生命中发生的每一件事都来自神。这节经文也不是这个意思，这节说的是，如果你一直以圣灵与你合一协作的方式祷告，同时你是在圣灵的能力里运行，这样我们就知道万事都为益处互相效力。圣经没有说万事都是从神来的，但神能使万事都互相效力，使人得益处。举个例子，2001年3月4日，我和妻子刚从海外旅行回来。我们凌晨一点就上床睡觉了，在凌晨4点15分电话响了，是我大儿子。他说，爸爸，我很难过的告诉你，彼得，我最小的儿子已经死了。于是我问他发生了什么，他告诉了我。我说，在我们到达之前，别让任何人碰他。然后我们起床，我们住在距离科罗拉多斯普林斯一小时车程之外，所以我们必须起床穿好衣服，然后开车过去。那时我们还没有手机，在那段时间里我们开始赞美神，相信神会让我的儿子从死里复活。但如果当时想，神啊，你为什么要让这一切发生？你为什么要这么做？那么我唯一的选择就是屈服于他，然后说，你一定有你的旨意，你的目的，你会让这件事相互效力，使我得益处的。不，我没有那样做。我说，我知道你没有杀死我的儿子，你的旨意不是让我儿子在20岁时死去。我记得他当时22岁左右。那不是你的旨意，因为我知道神没有杀死我的儿子。因此，请你和我能够站起来，并拿起我们的权柄抵挡魔鬼，与他斗争。当我们到了科罗拉多斯普林斯，我的大儿子见到了我们，他说，在我给他打电话十分钟后，他就坐起来了。在之前，他已经躺在停尸间了，全身赤裸，脚趾上挂着标签。他是一个白人男孩，可他已经变黑了，他已经死了，然而他却坐了起来。他死亡了4到5个小时，可他从死里复活了。赞美神，这么多年过去了，他仍然还活着。我的孙女最近刚满18岁。 天哪，神对我们太好了。但这之所以发生，是因为我让圣灵与我合一协作。我不相信这是神造成的，因此我没有向他屈服。不是神，我知道那是魔鬼，并且我抵挡魔鬼。如果你看雅各书四章七节，他说有些事情是属神的，你要服从这些事；有些东西是属魔鬼的，你要抵挡他们。但误用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的人，只会说发生的一切都是神做的。所以如果你生病了，是神做的，是他想教导你一些东西。如果你贫穷，那一定是神做的。如果你离婚了，一定是神让你离婚的。不是这样的，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并不是说一切都是从神而来。这节经文是说，当你在神的能力下运行，圣灵借着你为你代求，那你就能利用魔鬼扔给你的任何东西。若你允许圣灵扶住你的软弱，并借着你祷告，你就能让万事为你的益处相互效力。这就发生在我身上。我的儿子死了，那不是神做的，那是魔鬼做的。其中很多成分都是我儿子在与魔鬼合作，但尽管如此，绝不是神做的。借着我们的代祷，他从死里复活了。多年后，我在这里向世界各地的人们做见证，神仍然活着，他仍然还在创造奇迹。我儿子在近五小时无氧状态下死而复活，却没有脑损伤，他的脑子并没比死之前更受损。赞美神。所以这就是为着益处而相互效力了。我做了见证，我们看到许多人死而复活，人们受到了鼓舞。所以神让这一切都相互效力，使人得益处。但若我屈服说，神啊，你为什么要这样做？你想实现什么呢？那么这件事就不会相互效力而产生益处了。这不是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的意思。当圣灵借着你代求扶助你的软弱时，当这样时，也只有这样时，已经发生的事才会相互效力，产生益处。注意，圣经接着说，万事都互相效力，仅仅是为了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如果你不爱神，不寻求神，这并不是说你生命中发生的每件事都来自神，或是神这样做是为了一些好目的，不是这样的。这是说你必须爱神，然后圣经接着说，你必须按照他的旨意被呼召。如果你看约翰一书八章三节，圣经说，为此神的儿子显现了，是为了废除魔鬼的作为。所以若你是按着他旨意被招的，那意味着你是按着与魔鬼斗争而被招的，并且要去除魔鬼的作为。如果你不抵挡魔鬼，如果你屈服于他，事情就不会相互效力产生益处。如果你不爱神，事情就不会相互效力产生益处。神需要你的合作，他不会独立于你的选择而进入你的生活。神是借着你来行动。以弗所书三章二十节是另一节经常被引用但没被完全正确引用的经文。以弗所书三章二十节说，现在他能成就那远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一切事。可人们却在这里加个句号，然后就说神是无所不能的。不是这个意思。圣经说，现在他能成就呢，远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一切事。但圣经接着说，是照着我们里面运行的大能。如果没有运行在你里面的大能，神不会做。你也可以说神不能做，因为他不会违背自己的话语，他不会说谎。所以无论你说不能做或不会做都没关系，除非你里面有运行的大能，否则他不会在你生命中动工。因此若只是说神可以做任何事，这是错误的。不是这样的，神的确可以做任何事，他有这个能力。但如果你不跟他合作，他什么也不会做。你必须凭着信心行事，他与你合一协作，并借着你流淌。你看，这就是这些经文的意思。你知道吗？我记得有一次，我在德克萨斯州柴尔德里斯的一个全福音商人会议上带领赞美和敬拜仪式。当时我在那做牧师，我带着吉他主持赞美敬拜的仪式。总之，一个男人走了进来，他是主要发言人。他站起来说，他刚刚主持完一场葬礼，有两个孩子，一男一女，都是十几岁的孩子。他们酒后驾车，因为他们喝醉了，所以男孩的反应变差。他们转过拐角，天正在下雨，路很滑，他无法维持弯道曲线，于是滑出了马路，撞上了电线杆。两个孩子都死了，他们两个孩子都没有重生。 他们不认识主，他们死了，进入了一个没有基督的永恒，永远与神分离。而这个男士那晚刚从葬礼上回来，来参加这个聚会。他站了起来，按照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说，我们知道万事都是为益处而相互效力。我们不知道神为什么让这两个孩子死去，我们不知道神为何让他们在湿马路上超速，我们也不知道神为何让他们喝醉失去控制，但我们知道神有他的旨意，没有神的旨意任何事情都不会发生。天哪，我太生气了，我好不容易才控制住自己，不站起来反驳他说的一切。但这是错的，这完全是大错特错，这并不是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的意思。只有当你的祷告与圣灵合而为一，一同协作时，并在圣灵赋予能力、圣灵带领的祷告和代求中运行时，那么如果你寻求神，如果你爱神，如果你抵挡魔鬼，废除魔鬼的作为，圣经说这就是耶稣来的目的。只有当你这样做时，无论魔鬼向你投掷什么，都会相互效力，为你带来益处。所以这并不是说神造成了一切，他只是在说神有能力用魔鬼做的任何事，并让他们相互效力带来益处。但这并不意味着是神造成的，当然也不是说你应该臣服于他，屈从于他，然后心想世事不可强求，顺其自然吧，不是这样的。然而这就是宗教对这节经文的理解，他们诽谤神的品格，他们使数百万基督徒变得无能、被动，无法抵挡魔鬼，因为他们认为这是神的旨意。你知道吗？在我和杰米订婚时，我的意思是，就在我们结婚前一两个星期，这件事说来话长，在今天的节目中，我没有时间细讲。当时我做了两次梦，梦见撒旦袭击我，要杀死我。我的意思是，他们不仅仅是梦，其中一个撒旦在攻击我。当我醒来走进洗手间时，我满脸都是血。我的意思是，我的身体遭到了攻击。于是我就认定这些梦是魔鬼做的，所以我斥责他，我拒绝屈服于他。然后在离家几百英里的地方，我走进了一家 DQ 冰淇淋连锁店，一个我从未见过的女人走过来，她引用了约伯记中的一段经文，神说一次两次，人躺在床上沉睡的时候，神就用梦和夜间的异象。她说，你以为那些梦是出于魔鬼，其实是出于神。那时的我还不太了解神，那是我结婚之前的事，要追溯到1972年。因为这个女人知道我的梦，她又说，耶和华如此说。我只能说好吧，那些梦一定是出于神的。接着又有一个人来找我，我正把这故事说得很简短。有一个传道人来，他讲的正好就是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他对我说，是神在你身上做工，是神在你身上试炼。神做这些可怕的事是为了摧毁你、塑造你。他把我单独挑出来对我说，神已经告诉他我即将陷入昏迷，在未来八年里我将处于昏迷状态，处于植物人状态。神这样做是要破碎我，使我谦卑，使我走到自我的尽头。当时我不太明白神的话语，可我完全服从神，不管神的旨意是什么，我都愿意去做。如果这意味着我要昏迷八年，我也愿意。于是这个人在我们的教会就这样布道了整整一个星期，我整个被击倒了。天哪，总之这是魔鬼破坏我人生的一个大阴谋。还有最重要的一件事是，当时我去做了体检，准备领取结婚证。我不知道现在是否还需要这样做，当时医生采了一个血样，然后发现我有是什么来着，我有黄疸。这种病如果你去平躺一个月，就不会有生命危险。我还有一周就要结婚了，我可不打算一直平躺着，所以我一直在干活，浇筑混凝土。可他们告诉我，如果你这样做，你可能会昏迷。接着有个传道人说，我将要昏迷八年，这一切的事都渐渐对上了。 我们和这个传道人出去吃饭，他告诉我这一切的事。我说，如果这是神的旨意，我愿意接受。但是魔鬼总是玩过火，如果他当时就此打住，你就永远不会听见我讲道了，我早就昏迷了，我可能已经死了，神对我生命的旨意也不会实现。但这个传道人接着说，最糟糕的是神要把他的话语对我关闭八年，在这期间我无法读圣经，我就只能依靠我和他的关系。当时的我不太了解神，但当他说神要让我对圣经禁食，并且他不会对我说话时，我直接站了起来，当着这个传道人和在座所有人的面，我说这不是出于神的，我斥责了他。然后我和杰米走了出去，并离开了那个教会和那里的一切。赞美神，我拒绝了这一切负面的事，这不是出于神的。然而有些人利用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的内容，并把这说成一切都是神做的，神要对世界上所有伤害和痛苦负责，所有负面的事都是神做的。这是个谎言，这是对神本性的诽谤。这句话的意思是，无论魔鬼做了什么，神都可以使其相互效力，带来益处。若你让圣灵扶住你的软弱，并借着你以超自然而有能力的祷告方式代求，如果你爱神，如果你抵挡魔鬼，那么神就可以利用魔鬼做的任何事使其相互效力带来益处。就像下象棋一样，如果你是国际象棋大师，别人怎么做并不重要，你可以利用他们的任何动作，他们想摧毁你，抓住你的国王。但若你是国际象棋大师，你就能利用别人的一举一动为你带来好处。神远远比魔鬼更聪明，他能利用魔鬼扔给你的任何东西，并使其相互效力，为你带来益处。如果你抵挡他，如果你爱神，如果你在圣灵赋予的能力下祷告，并让圣灵为你代求，那么万事都能相互效力，为你带来益处。